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尽管这个讲法似乎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保持战略模糊，政策有出入。白宫一名助理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未有变化。拜登星期一5月23号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一名记者问拜登，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You ar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出于明显的原因，你不愿意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如果有必要，你愿意军事介入来到保卫台湾吗？拜登回答话，是的。记者再问，你愿意？拜登话，这个是我们作出的承诺。拜登环顾台下的反应之后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同意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签署了同意这项政策和其他补充协议，但是用武力去攞下台湾是不适当的，这会扰乱整个地区，就同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相似。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拜登说，中国军机在台湾附近的行动已经是危险的动作，而中国不具有对台湾的管辖权，用武力来到占领台湾，因此我们同日本和其他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会被这种事情发生。记者会结束之后，白宫官员似乎淡化了拜登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的讲法，称美国的相关政策未有变化。去年10月，拜登在参加与公众交流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一日之后，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并未有宣布美国的台湾政策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认为拜登当时的讲法是口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会晤德仁天皇与岸田文雄首相进行美日双边会谈之后，并宣布了包括四大经济支柱的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总统星期一上午10点在日本皇居会晤德仁天皇，之后前往赤坂御苑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美日双边会谈，并且在下午2点召开联合记者会。晚上岸田文雄将会在怀石料理名店五中烟宴请拜登总统。下午4点半，拜登总统在六本木的全花园美术馆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白宫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包括了四大支柱的，分别是联结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由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联合推动。联结经济方面，要设立数码经济高标准，确保人工智能能够被符合道德而且无歧视的使用，并增强劳工与环保标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主管这一项项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星期日的背景简报会表示，印太经济框架的贸易部分将会同传统贸易协同不同。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一5月23号正式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被视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总共13个国家被列为一个框架的创办国。中国外长王毅说，美国的这项印太战略必然会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访问日本首都东京时宣布了印太经济框架，称有12个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包括了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白宫在同时公布的实况说明书中说，印太经济框架将会强化美国与这个重要地区的联系，创造一个更加强大、公平、更具有韧性的经济，为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家庭、工人和商家造福，并清晰地勾画出未来几十年中技术创新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印太经济框架将会聚集四大支柱建设，包括互联互通的经济、有韧性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并让美国及其盟友一起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月规则。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星期日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 駁斥了基輔應該將部分領土割讓給俄羅斯來結束莫斯科為期三個月的入侵的建議，出現令人擔憂的聲音，說烏克蘭應該屈服於普京的要求，杜達對烏克蘭立法者說，只有烏克蘭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沒有你們的參與就不能夠決定你們的命運。他補充到，大廳裏面起立鼓掌。杜達是自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第一位在場向議會發表演講的外國領導人。他表示國際社會必須要求莫斯科從烏克蘭領土上完全撤軍。杜達說，如果烏克蘭因為經濟原因或者政治野心，甚至一厘米的土地都被犧牲，那將不單止對烏克蘭國家，而且對整個西方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這位波蘭領導人表示，在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之前，他不會休息。波蘭已經接納了200多萬逃離戰爭的烏克蘭難民。星期日，教宗方濟各表達了他和中國天主教徒的精神親密關係，表示希望那裡的教堂在自由與安寧中運作，但未有提及到最近在香港被捕的90歲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教宗方濟各在向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公眾發表傳統的星期日講話時指出，教會在5月24日慶祝聖母瑪利亞基督徒的幫助，並回憶說瑪利亞是中國天主教徒的贊助人。教宗說，歡樂的環境令到我們有機會再次向他們保證我的靈性親近，我關注和參與信徒和牧師的生活和事務，這些事情往往很複雜，我每日都為他們祈禱。5月11日，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與至少另外三個人因為涉嫌和外國勢力勾結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罪名被捕，當日較晚時候他獲得保釋。陳日君書記一直嚴厲批評中國，並抨擊梵蒂岡在2018年和中國就該國的主教提名問題達成的協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调查发现近半数的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六成人移居后情况改善。接近10万香港人已经移居英国展开新的生活，但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英国未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员警告，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長遠或者會變成未來幾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機。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一個由英國香港人團體進行的調查發現，接近一半受訪移英港人有抑鬱或焦慮症狀，又有約四分之一有同香港政治情況有關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同時有大約六成受訪者表示，他們搬到英國之後認為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英國港橋協會和劍橋大學健康、醫學及社會哲學碩士生 Mark Leung 共同進行調查，是英國首次有這一類研究。研究團隊在今年3月至4月向在英港人發放網上問卷，收回658份有效回覆，當中有接近九成受訪者持有 BNO 簽證，其餘是持有英籍或者正在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等等。受訪者入面最多人是介乎35至44歲，有近200個回覆。同時受訪者入面最多人在英國已經居住了7到11個月。調查發現 18.9% 的受訪者有臨床上顯著的抑鬱症狀，而有臨床上顯著的焦慮症狀的就有 25.8%。 23.8% 的受訪者有臨床上顯著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而那些症狀與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以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有關。研究員 Mark Leung 說，英語水平、就業和家人及子女的關係問題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這些都是移民通常會帶來的問題。此外，有獨特的政治因素 影响港人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
A good number of Hong Kong BNO holders in the UK or have a fear of retribution from discussing politics.
有相当一部分在英港人担心讨论政治会招致报复，同时担心仍然在香港的人。这个是我们的重要发现之一。即使这些 BNO 签证持有人已经到了英国，一个尊重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但仍然有因素窒碍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受访者说他们仍然有家人在香港，会想回去探望他们，这个令他们很难讨论政治情况，因为他们不想变成流亡者或者被通缉，不可以回去探望家人。 Mark Liam 说，设计问卷的时候，关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问题摆在较后部分，有大约 10% 的受访者见到相关问题就会删了问卷，没有继续回答下去。问卷之后有更多政治相关问题，就有更多人选择熄了问卷。调查发现，接近3%的受访者都不会在未来6个月寻求心理健康治疗，接近一半人更加是从未跟家庭医生见面。他们更愿意跟家人及朋友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先找心理辅导员或者团体对话。在英港人亦都不相信华人团体以及非洲裔、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团体，不愿意跟他们讨论心理健康问题。 Mark Liam 说，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有拨款给公民团体向港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务，但有取得拨款的华人团体怀疑受到中共渗透，令香港人非常不愿意向这些团体寻求帮助。
And there are community group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under various guises to provide mental health support for Asian or for Chinese. And we see that amongst this specific group.
现时已经有一些为亚裔和华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团体。我们见到对于这一班香港人，他们不信任这些团体，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比较不是因为语言。即使我们见到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想要广东话心理辅导，这个是比较关乎政治情况，他们担心他们的说话会被错误理解，或者会在将来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英国可以加强就业、就学和定居方面的协助，透过这些方面去支援香港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又说，英国应该要有为香港人而设的心理治疗服务，例如有可以讲广东话、曾经在香港生活、意识到政治环境对心理有所影响的辅导员。同时，英国要加强香港人对英国社会支援制度的信心。
My worst case scenario would be a mental health crisis that goes unresolved for years, maybe even decades. Because something like
我理解的最坏情况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不是随着时间就会消失的，它在事情发生之后仍然会影响人的生活。直到去年年底， BNO 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宗申请，而未来5年预计会总共有大约300,000人搬到英国。申请者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到达英国5年之后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第6年可以取得公民身份。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调查结果不感到意外。
很多的香港人是带着共同的创伤而来，咁我谂大家都成日都讲啊，香港有共同嘅回忆。咁其实民主嘅抗争亦都系大家共同嘅回忆嘅一部分。咁但系无论系点回忆都好，喺英国亦都系变咗一个叫做共同嘅创伤。咁其实系我哋要一齐去面对。虽然睇落去嗰、那个即系调查嘅结果嚟讲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反而我哋亦都喺调查结果度见到咧，好多即系大部分香港人都相信咧，英国系一个好好吓治愈佢哋呢一种创伤嘅地方。咁所以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机会咧，等我哋可以团结埋一齐咧，系去尝试去解决呢个问题。
移居英國的香港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他認識一個以往政治上不活躍的人，但是因為2019年香港的社會氣氛，例如是受到示威中使用的催淚彈影響，以及遭到防暴警察騷擾，令這個人精神出現問題，需要求醫。
結果放在英國之後呢，咁住咗一段時間呢，佢嗰個精神狀態啊，或者嗰個健康狀況都有所改善。
黃偉國又話，香港人一般對於心理問題抱諱疾忌醫嘅態度，嚟到英國之後亦都唔清楚點樣喺當地尋求幫助。佢亦都質疑英國現有嘅組織對香港人心理問題嘅認知程度。
佢哋有冇一個足夠嘅一個同理心嘅一個認知去處理咧？呢個第一樣嘢啊。咁當然去到審議下先，咁可能甚至好多組織，呢啲所謂組織其實可能其實係由中國人或者嚟自一啲叫內，即係我哋叫內地人，去到即係可能係經營啊，或者甚至係呢一個即係組織嘅。咁如果佢哋呢啲人都竟然能夠攞到一啲相關撥款，去到幫所謂香港人嘅話，咁我反而會覺得係。究竟即英國嘅一啲相關部門去到審批呢一啲即計劃書或者呢部分時候，有冇認清咗呢組織嘅性質啊？呢組織本身究竟其實佢話幫香港人，究竟其實係唔係嗰回事啊？
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謝文傑話：解決香港人嘅心理創傷，答案唔只在於個人層面。
解鈴還需係鈴人，真正要去治癒香港人集體嘅共同創傷咧，就一定係。要還香港社會一個公道，一個符合公義程序的社會，才是真正解決香港人共同創傷的靈丹妙藥。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年度世界衛生大會星期日5月22日已經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儘管國際社會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大會的呼聲不斷增強，但是今年台灣一如過去5年一樣，未能夠收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邀請。專家說，屬於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強力阻止之下，難以排除結構性的障礙，台灣參與呢啲組織嘅前景依然十分之暗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路透社響5月16號報導話，世界衛生組織首席法律顧問所羅門響當日一個記者會上邊表示，該個組織已經係收到13個成員國要求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份與會嘅提案，大會預定響第二日，亦就係星期一就此提案進行表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三針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一事是發表聲明，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5月22日到28日舉行的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聲明表示，今日前所未有的衛生挑戰是需要國際之間的緊密合作，美國強烈倡議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大會，以便台灣能夠在這個尋求解決方案的論壇當中提供它的專長。在布林肯的聲明之前，拜登總統剛剛是簽署了一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立法，這個的法律規定美國國務院必須要就協助台灣重新取得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身份擬定計劃。除了美國以外，台灣政府表示歐洲地區超過30個國家1500多位的議會成員星期三亦都聯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呼籲他邀請台灣參加今年的世衛大會以及世衛組織活動。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包括8個台灣邦交國在內，總共有20個國家近600位的議員致函譚德塞作出同樣的呼籲。台灣曾經在主張與中國增加交流的國民黨政府執政期間，要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不過自從立場傾向獨立的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北京當局就收緊了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嚴格限制台灣的國際參與。美國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李宇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由於中國的強大影響力，他對台灣今年獲邀參加世衛大會的可能性並不樂觀。李宇棠表示， 部分问题是在于北京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去说这个决议从未讲过的事。这个决议只是说蒋介石的政府并不在联合国的代表中国，他并未有说台湾不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所以北京一直在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释。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1758号决议，内容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不过台湾政府表示，50年前这个决议只是决定联合国内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直次的问题，并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人民。由于这个决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杰以及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宇祥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视频讨论当中，都是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前景表示悲观。戴杰表示，由于联合国系统的结构性问题，无论国家大小都是一国一票，中国在其中很多的盟友，台湾并非这些国家的突出议题，因此他们不会顶回中国对台湾的施压。他还说，当你谈到联合国会员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组织，好像是世卫组织或者是世卫大会，这个都是台湾最难以被接受的地方，没有可能台湾能够成为会员或者是有意义参与，因为中国可以阻挠。其次，戴杰表示，今日的中国在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已经决定了要严格限缩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平衡决议的解释。他基本上就是非常严格地说，台湾是没有单独通往这些组织的管道，完全要取决于中国的批准。而联合国是需要北京的合作，例如在新冠疫情当中，世卫组织需要到中国进行调查，如果中国拒绝就无法这样做，所以世卫组织基本上必须要对北京是屈膝。戴杰亦都提到，多年以来联合国系统当中有很多高层官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依据联合国规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些职位上，他们都必须要首先是以联合国职员的身份来处理议题，这些位居高层的中国公民在涉及到与中国有关的重要议题却不是如此表现。而另外，戴杰认为中国关于台湾仍然能够参与一些世卫组织专家会议，而且台湾亦都能够从美国疾控中心是得到相关信息的论点，亦都多少是产生了效果。很多国家并不认为台湾未能够参与世卫组织是一个显著的问题。林宇祥则是表示，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的国际体系外，是从50年前的冷战时期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所遗留下来的结果。半世纪过后，冷战时期关于哪一个才能够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是同今日的现实无关，因为台湾已经不在乎他是否代表中国，他只是想代表自己台湾。他说，以台湾购买新冠疫苗，他是因为中国坚持疫苗公司必须要遵守一中原则而遭遇困难的疫苗政治来看，原本应该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在台湾的例子上面，他是使到公共卫生、地缘政治、法律以及商业之间的界线无法区分，这个是对台湾2300万人口的健康将会造成的危害。美国之音是询问两位学者，虽然包括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在内，国际社会不断发声仍然难以使到世卫组织对台湾发出邀请，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是考虑采取其他的做法，看看是否还有更有效或者更具创意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此，戴杰和林宇祥都说，联合国的结构问题难以克服。戴杰表示，任何美国能够采取的强硬做法都可能带来反效果，例如威胁拒绝提供资金或者退出，斥责世卫组织只会削弱它的功能，正如特朗普政府之前的做法招来很多的批评一样。因此，他不认为除了继续目前的做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达到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目标。 这个就是台湾不断强调他的表现和世卫组织其他的理想成员一样，将他排除在外将会危害其余的人民的健康。而美国和其他国家亦都继续为台湾发声，越多支持对台湾越有帮助。林宇翔亦都表示，由于结构性的问题很难解决，他和戴杰一样，对是否有其他的选项让世卫组织对台湾发出邀请是感到悲观。他表示，美国若然要为此而退出世卫组织，在现实上并不实际。而且虽然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的确是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联合国系统这种一国一票的设计之下，美国在这些以平等地位对待所有会员的组织里面亦都只有一票而已。因此他能够想到的较有创意的做法，就是或者美国能够将此事列为和其他在世卫组织当中的盟友或者国家之间的双边优先议题。不过即使如此，林宇翔说，其他的国家亦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优先议题，除了美国之外，台湾在其他的国家的优先顺序当中不会很高，或者美国可以施加一些的压力，例如2020年生效的台北法，即是鼓励美国的盟友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的一篇社评当中表示，上海和其他的中国城市的封城已经终结了共产党成功抗击新冠疫苗的情况的假象，但是北京却是仍然试图操控世界卫生组织，从2017年防止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以来，今年又一次寻求排除让台湾与会。社评指出，特朗普政府因为担忧世卫组织完全受到中国的控制而退出这个组织，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重新加入世卫组织，目的就是希望美国能够从这个机构的内部进行改革。不过根据美国凯撒家庭保险基金的分析，从2020年到2021年，美国提供世卫组织的资金达6亿7900万美元，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捐助国。而中国提供的资金仲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他是期望对这个全球卫生机构施加他的意志。社评说，世卫组织要到世卫大会第二日才对台湾是否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一事作出决议。如果台湾被排除在外，这个将会使到世卫组织以及拜登政府极为尴尬。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个声明当中对世卫组织仍然未回应各方呼吁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一事表示遗憾，亦都对世卫组织未能够秉持中立专业原则，一再忽视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必要性以及是急迫性，再度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深表不满以及是遗憾。声明说，为了展现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心，台湾政府将会筹组世卫行动团，由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李丽芬系率团到日内瓦，同各国代表团就对抗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系进行交流。在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这个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赵立坚表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界卫生大会25.1 号决议都分别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的安排，台湾了解有关的信息，参与国际抗疫的渠道是畅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专家说，在最近两届美国总统任期内，中亚都被卷入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这些专家还说，在假定中亚与华盛顿有同样的担忧情况之下，强调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美国坚持该地区的国家重新评估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淡化那些推动中亚和中国政策的问题。美国匹兹堡大学治理与市场中心负责人穆尔塔 則實為利華。北京的利益主要反映了他的自身對安全的關注，尤其是在阿富汗。中國不希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活動從阿富汗蔓延到去中國，他希望防止恐怖主義破壞該地區的穩定。他說，穆塔扎什維利最近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的一次聽證會上說，中國和塔利班的接觸不應該誤認為是支持塔利班的。他認為華盛頓20多年來未能夠實現他在阿富汗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使到其更強大的鄰國感到不安，特別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美國對阿富汗的干預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催生了包括伊斯蘭國呼羅珊在內的恐怖組織的壯大。中國認為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都是恐怖組織，北方日益加劇的不穩定性為他創造了空間。他指責該組織在中國境內煽動分裂主義和恐怖襲擊。穆爾塔扎什維利對這個委員會說，正是這種信念就推動了中國的政策和地區接觸。中國認為東伊運是一個維吾爾人的恐怖組織，但美國並不這樣認為，並且在2020年10月份撤銷了對東伊運的恐怖組織的定性。穆塔扎什維利並不認為中國急於在阿富汗投資，他補充說，中國的一些商業項目包括梅斯艾納克銅礦一直都受到很多問題的困擾，大部分已經擱置了多年。他說，首先中國希望確保阿富汗有一個正常運作的政府。對於長期投資，北京方面希望塔利班保證不單止是確保兩國共有邊界的安全，防止暴力極端分子進入他的領土，而且還要保護他的利益。這就意味著塔利班必須將東伊運的一些成員交給中國，並證明他們壟斷了阿富汗的暴力。目前由於塔利班面臨來自伊斯蘭國呼羅珊的威脅越來越大，這個目標似乎越來越難實現。穆塔扎什維利說，他強調了這兩個伊斯蘭運動的不同之處，塔利班聲稱他們只是關注阿富汗、伊斯蘭國、呼羅珊，尋求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哈里法國家。穆塔扎什維利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在譴責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同時，在打擊阿富汗的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方面與中國有一些共同目標。然而中國的政策包括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美國和人權組織稱之為種族滅絕，使到華盛頓不可能跟他合作。不過他說，華盛頓還是有其他選擇的。隨著俄羅斯注意力的分散和該地區的去美國化，中亞人比近代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大的能動性，因此美國在該地區進行更大程度地參與的一條途徑，可能會是通過阿富汗和中國的鄰國，他們正在尋求允許他們繼續讓更大的國家之間互相抗衡的另一方，這樣將會有助於建立地方行為者的自主權，並承認他們日益獨立的外交政策。穆爾塔什扎維利說，位於吉爾吉斯斯坦比什海克的歐安組織學院高級研究員邱子恩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說，北京認為維吾爾運動必須被完全消除，即使跨越官方的邊界，因為它危及到中國共產黨政治制度的一統及其作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國家的功能。邱子恩說，在中亞這個需要當地執法部門努力瓦解散布在該地區的這些網絡。他指出，中國的安全利益與經濟誘惑是互相匹配的，它是廉價貸款和贈款的主要提供者，包括向該地區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共和國等弱勢經濟體提供貸款和捐款。在1月25日舉行的中亞五國和中國建交30周年的網上會議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話，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未來中國發展到乜嘢嘅程度，中國始終都係中亞國家值得信賴同埋倚重嘅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好兄弟。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導話，習近平仲表示，中國將會堅定支持各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就經濟而言，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大的經濟體，至少佔該地區與中國貿易的一半。中亞出口礦產和原油等原材料，同時進口中國製造的消費品。在過去15年裏面，出口一直是由中國哈薩克斯坦石油管道和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主管。邱子欣說，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的石油和土庫曼斯坦出口到中國的天然氣一直在持續增長，但黃金和煤炭等其他中亞出口產品的規模就小得多了，而且往往是由私營企業管理。邱子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向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投資了至少200億美元，向土庫曼斯坦投資了至少170億美元，向烏茲別克斯坦投資了至少20億美元。他說，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如果中國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客戶，中亞國家希望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而不會以催生對北京的依賴為代價。俄羅斯傳統上一直都是中亞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費者，同時亦都是在俄羅斯的中亞勞工匯款的來源，他們需要其他的選擇，因此希望地區一體化和融入全球體系的中亞國家應該得到華盛頓的支持和授權。如果沒有美國的話，中亞國家將不得不站在相對弱勢的立場與中國討價還價，但由於北京方面尋求安全合作，該地區有要求中國提供更高質量的投資，同時滿足當地其他發展需求的貢幹。邱子欣認為，中亞國家應當感到能夠重新考慮他們和中國的交易模式的關係，包括通過與美國的亞洲盟友合作來實現這一點。日本和南韓就已經在中亞有很大的存在了。邱子欣鼓勵華盛頓支持當地的傳媒，確保可靠的國際新聞機構存在，這將會有助於為中亞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來源，並幫助公民向政府施壓，在打擊俄羅斯虛假信息的同時，尋求與中國達成更好的交易。他還敦促華盛頓避免孤立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儘管不斷強調與塔利班領導層有關的人權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很重要，但在這些新的地區環境下，美國將會從與塔利班進行新的對話中受益。邱子欣建議，如果烏茲別克斯坦和其他中亞鄰國能夠接受塔利班長期執政的前景，美國亦都應該接受這樣的願景，即一個穩定的阿富汗可以為加強中亞和南亞的連通性鋪平道路，包括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道。印度希望這條管道將會有助於填補它的能源供應缺口。印度和巴基斯坦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的基礎設施和市場聯繫，將會有助於這些國家實現它的經濟合作模式的多元化，並進一步減少對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伊瑪莫娃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上個星期三5月18日，過半數美國參議院成員寫信給美國總統拜登，敦促他將台灣包括入去印太經濟框架中。不過有專家說，美國不會邀請台灣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因為那個將會使到這個經濟框架被視為一個反華集團，而使到所有印太國家感到不自在。因此在具體的實踐上，拜登政府將不會這樣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这个星期展开的亚洲出访行程当中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的启动。虽然台湾政府多次表达希望参与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经济平台，但是拜登政府官员始终不愿意公开表态。就在拜登总统启程前，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以及是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内，50多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在一封信函上面敦促拜登总统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当中，以确保认台湾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重要性。议员说，将台湾包含在印太经济框架当中将会是一个极为宝贵的信号，展现我们对台湾以及其繁荣和自由坚如磐石的承诺。中国政府反对台湾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安排或者是签署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四月中的一个记者会上面就曾经表示，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想参与是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想参加任何的经济框架，前提都必须要符合一个中国原则。路透社报道说，台湾政府委员会兼贸易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是4月19号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会谈的时候，曾经表达台湾希望成为印太经济框架正式成员的期望。不过分析人士说，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这个期望将会难以实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经济副总裁古德曼在5月16号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关于台湾经济前景的实体论坛当中，针对台湾应该如何寻求扩大贸易机会，以及是否有可能加入拜登政府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问题表示，美国不会邀请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因为这个将会使到这个经济平台被视为是一个反华集团，而使到地区所有国家感到不自在。他说，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邀请台湾加入，所有其他的国家将会感到不自在，因为它会被视为是一个反华集团。所以在具体的实践上面，他是认为美国不会邀请台湾，所以他们必须要采取其他的做法。古德曼说，双边贸易协定才是台湾和美国应该考虑的做法，台湾已经排除因为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瘦肉精带来的贸易障碍，这个或者是一个新的机会，令到美台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他说，前没几耐200多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才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他将台湾包括在印太经济框架的讨论当中。因此他是认为美台洽谈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时机应该已经成熟。他还提到，上个星期前美国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使唐伟康亦都在国会山网站上呼吁，如果拜登政府不愿意和台湾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要求行政当局是这样做。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拜登政府不同台湾洽谈贸易协定和美国列入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一致。韩如伯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连续几届的政府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拒绝看到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的机会，无论是双边或者是将台湾包含在多边的协定当中。如果你相信美国历届政府关于台湾经济重要性的讲法，这样绝对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这个经济重要性不被陷入美国追求的贸易协定当中，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在内。在全球经济正在受到新冠疫情以及是乌克兰战争的多重挑战的时候，中国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以及是严格的封城措施，不单止使到他们经济受到冲击，亦都连带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中国贸易依存度高的台湾更加是首当其冲。从台北通过视频加入布鲁金斯学会讨论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教授林夏月表示，自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后的世界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世界所有的经济都受到原物料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供应链受中国一些的城市封城而中断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但是台湾位于这个特定时刻种种风险的尖端，所以台湾面对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全球及地方性的威胁。林夏瑜表示，对台湾经济增长的预估先是刚刚从 4% 是被降低到 3% 多一点。中国因为公共卫生政策导致经济放缓，所有中国周边邻国亦都受到连带的影响，但是台湾受到的伤害最大。 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非常之高，2021年甚至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因此会伤害到中国，亦都会伤害到台湾。尤其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林夏如表示地缘政治使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更为增加，而另一方面，台湾的经济重要性亦都因为半导体大厂台湾积电电路公司，亦都是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而大为提高。因此美国必须以具体的行动来强化和台湾的关系，并且减少冲突的风险。而贸易协定将会有助于为台湾打开一扇门，让台湾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并且增强他们的经济韧性。对中国的经济过度依赖一直是蔡英文政府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新南向政策的推行都是为了要分散市场，减轻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部分努力。不过市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表示，台湾必须在自我依赖以及安全问题上面求取平衡，因为中国对台湾的经济让利是基于台海两岸最终必须要实现统一的前提。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为了让统一对台湾人民更有吸引力的策略。如果台湾人民对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统一是没有兴趣，这个亦都将会意味着，如果我们将这个前提排除，中国大陆的政策亦都会重大的改变，所以对台湾来讲，或者是最终结果是由不得他们。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旭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是密不可分，即使台湾要从中国大陆的市场转移到东南亚亦都有实际上的困难。他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在政治以及是经济上重叠的部分会不会造成一些命门或者是弱点，这个是弱点，是不是会造成两岸之间如果台海有冲突，在政治上有些危险的时候，经济上会不会变成大陆可以拿来所学的部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是非常之高，所以实际上要断链他是觉得是不太可能。许旭仁表示，美中两国的竞争不会停歇，未来十年都会维持住这种的竞争的大趋势，台湾必须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强化自己的安全以及自主性。在目前的全球经济面临着多重挑战的情况之下，他是认为台湾必须要对未来的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发展的韧性作出长远性的思考，也就是如何自力更生，包括国防自主、经济多元化、加强尖端科技的研发，以及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极为重要。对于美国可能不会邀请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许旭仁表示，台湾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科技以及是半导体领域方面，因此除了寻求参与多边经济体系之外，或者是单边或者是双边交流的方式会更实际，而且是更加有实质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制裁之际，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在此之前，中共当局还提出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之说，再度强调中国要走自力更生。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博士表示，中国当局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其实是他过去八九年走向的一个表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专访报道的第四集。
在国际间的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处于胶着之际，中国当局推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构想，是偶然的巧合或必然的发展呢？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的博士的看法就是，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这个八九年的大趋势。
许成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话：，佢嘅猜测系呢个系早有嘅计划，唔系专门赶喺呢个时间。原因好简单，呢个系实际上过去呢八九年嘅大趋势。过去呢八九年，中国一直系向呢个方向走。佢又话，稍微展开解释下所谓嘅统一市场系乜嘢意思。讲到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佢一个集权制，集权制就代表住呢个权力同资源都系高度集中。咁喺高度集中嘅情况，就集中到不可能再更集中嘅程度。咁全面都集中，咁仲会唔统一呢？咁能够集中早就统一咗啦。咁但系现实就系由于呢一个咁大嘅经济体、咁大嘅国家、咁大嘅政治经济体、社会体系咁大，咁佢高度嘅集中指嘅系共产党，但系实际嘅操作一定系冇可能一个人操作，冇可能系几十个人，更加冇可能系几千个人，亦冇可能系几十万个人。许成刚又话：你要得到好几百万上千万嘅人喺度一齐具体操作，又冇咁大量嘅人喺度操作，一定实际上系要有一个政权嘅结构。佢一方面系高度集权嘅集权制，另一方面佢系亦有结构嘅。咁呢个结构究竟系乜嘢呢？咁实际上佢刚才已经提到过大跃进，大跃进系非常重要，就系大跃进同文化大革命呢两场运动将中国改变咗。原来中国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就是自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许成刚说，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式的集权制加上一些好像秦始皇时期拎出来的事情。什么是秦始皇时期拎出来的呢？就是大家早已经知道的郡县制。佢又進一步解釋話，郡縣制究竟係乜嘢呢？個意思就係，雖然中國共產黨全面控制所有嘅權力，但係呢個黨點樣去具體控制經濟體呢？佢係按地區嚟控制嘅，佢唔係按照分工，唔係靠中央各部嘅控制，而係按地區控制。咁所以長期以嚟，中國嘅經濟係按地區控制，咁所以喺中央之下係省轄市，市下邊係縣，縣下邊係鄉，咁樣一級一級落嚟係地區控制。许成刚博士又话，中国当局而家提出咗全国统一市场面临一个十分不确定嘅前景。佢继续话：
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
许成刚话：四十年以嚟嘅改革开放就造成咗地区之间有保护。地區之間有界限，咁雖然佢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但係地區之間係有保護嘅。地區之間嘅保護同集權制一啲都冇衝突，因為佢哋都係共產黨。咁而家講要係一個統一市場係咩意思呢？就要打破呢個事情，要打破呢個事情，唔係單純係市場問題，佢實際上就係過去呢八九年裡面嘅一個大趨勢，就係要逐漸地希望用中央各部去取代地方為主嘅權力結構，呢個係佢真正嘅用意所在。於是呢個問題就大啦，因為原本呢個一個有根子好深嘅制度，已經係運作非常之好嘅制度。咁喺集權制之下，佢嘅運作係非常好嘅，係非常好用。但係如果想打破佢而另搞一套，咁點搞呢？呢個問題就大啦。許成剛又話：呢個問題要展開，我哋可能需要另外再討論，因為一展開就一個好大嘅題目，所以佢先要簡單咁講述呢一點。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继续追问，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它的明确主要目标就是持续推动中国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扩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咁喺一般人眼中，呢个全部都系好事嚟嘅，简直系十全大补。咁有人就认为，随住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嘅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而家完全有可能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动向，并且安排生产同销售，从而能够最大显得地优化资源嘅组合，满足民众需求，避免浪费。咁样呢个信念有啲咩问题呢？许成刚就咁回答：，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这个。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
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呢个一个涉及面特别宽嘅问题，因为时间缘故冇可能展开，咁所以佢就将咁宽嘅问题缩窄啲，就讲中间嗰个层面，同呢个层面里面最大嗰件事，就系同信息有关嘅。他说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动力，除了他刚刚强调的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认为统一市场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中央计划。因为由大数据就可以知道消费者要些什么，生产者生产些什么，能够生产些什么，消费者想要些什么呢？如果所有的需求通过大数据都可以搞清楚了，所有的供应方通过大数据亦可以搞得清楚明白，通过大数据去进行运算就可以全面地计划，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讲过。这个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市场计划了吗？因为他反正用大数据亦知道你需要啲乜嘢，亦知道其他人能够做啲咩，以及能够提供乜嘢，物流系点样，一切都可以计算出嚟。咁样我就唔可以就可以话计划啦咩？咁然后呢个物质就极大丰富啦。咁早早已经如果系咁咧，就应该入咗共产主义，就系呢个思路。呢个唔系一个可行嘅思路咧。咁好多年前，许成刚话佢发表过文章讨论咗呢个问题。他说这个思路要展开以后需要比较多时间，他就特别简单讲几句，就说这个思路里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他就指出一个自相矛盾就够了。自相矛盾在哪里呢？自相矛盾就是在于首先大数据的来源究竟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就追问许成刚博士，许成刚博士就进一步指出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自相矛盾所在，他继续解释。
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么如果你使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你就把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
许成刚说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如果你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你就将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那如果技术没有变，如果人的兴趣没有变，如果社会没有变，这三个如果不变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社会进入一个静态的状态，不变的状态，你用计划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到，可以满足静态的社会。但如果你的经济旁边另外一个经济快速地在变更，不断地产生新的事物，那就对不住了，这个经济就算没可能，因为你的大数据里面根本就没有那样东西。所以这种想法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去执行，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最完美的情况之下，它的执行是导致一个社会进入静态社会，不会再变了，技术也不会再变，新的药也不会产生，新的病就是不能够医的病也不能够再医，因为你的大数据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世界上有无数内容在这里做没有做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大数据，所以大数据只能够告诉你知已经有些什么，大数据永远不能够话俾你知会有啲乜嘢。所以呢个大数据计划最好呢，你可以话系乌托邦。佢嘅想法同过去旧式嘅共产主义并冇原则上嘅差别。佢只不过系用咗一个现代嘅技术呢，系披上嘅外衣嘅。咁各位听众，你啱收听到嘅系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嘅记录摘要。咁文字记录嘅全文咧，就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标题系专访许成刚，谈全国统一大市场构想问题何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